魁大将齐国远大战裴元庆，从两人的能耐来说没法比。齐国远是瓦岗山有名的大饭桶，哎，就是唬人，没能耐。裴元庆真有能耐，但是这个事情往往是这样，有能耐人呢还许就栽到没能耐人手里头。今儿个就这么回事，那纸锤里头搁的白灰，裴三公子上了当了，一撤大锤呼啦弄得满脸全是白灰，最主要把双眼灼伤，白灰那边进了眼睛受不了，这仗还有法打。哎，闭着眼睛是疼痛难忍，拨马便跑。他这一跑，军师在后头一看，来啊，追！点鼓进军，瓦岗军是摇旗呐喊，兜着屁股就冲上来，可啊！官军大败，尸横野地，受伤的无数，瓦岗军是大获全胜，这才收兵。收兵是收兵，军师大帅把齐国远叫到近前，这路训斥他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，你那锤里搁的什么呀？齐国远把嘴撅多高，那五个点零碎的能打胜仗吗？今儿幸亏我这点白灰呢，不见你们能打胜仗吗？他这我胡一回锤费老力劲了，竟叫人给捅漏了，所以我再加点零碎，这样我可以保住我自己的性命。你顾了你自己了，裴元庆受得了吗？我们早晚还得把他收降，你这样把他双眼给呛瞎了，我们能收个残疾人吗？那我管不着，我知怎么回事，没事给我点时间我还得胡吹去。俺家这些人怎么说咱不提，但是说裴三公子到了辕门，扑通啊，从马上就摔下去了，双锤也扔了，两只手捂着眼睛，哎呀，哎呀，疼的是满地翻滚。老将裴真基、裴元龙、裴元虎偏副战将赶紧围拢过来，哎呀，元庆，元庆，这怎么样？快呀，快呀，找医官。先拿净水把脸上身上的白灰洗净，换了衣服把眼睛里的白灰冲出来，那也不行，那眼睛当时杀的跟铃铛相似，淌的哪是眼泪呀，都是粉色的，里头带带着血，俩眼是疼痛难忍，睁不开。尽管如此，打了败仗了，得到中军保障前去教令，有人搀扶着他进了中军保障。裴元庆忍痛负伤，双膝跪倒，末将参拜大帅。这西宫国丈张德斌呢，早就得着报告了，在这坐着看着。回来了，回来。我先问你，两军阵前胜负如何呀？禀大帅，小将中了人家埋伏，中了他们的诡计，身负重伤，大败而回。好，裴元庆，临行之时本帅怎样交代的？我要求你务必全胜，扫平贼寇，你也向我下了保证了，这可好，不但没办成，还大败而归，伤兵损将，错动官军的锐气，这还了得吗？你受了伤了，你中了诡计了，怨你没能耐。你做大将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死了都活该，你还有脸回来交令？ 来啊，把裴元进捆出去。
是啊，
张德斌心说，我是元帅，丞相交代的清楚，抓他一招之错，把裴元进整死。裴元进要死了，他爹他哥哥那无所谓，怎么摆弄都行，他是硬台柱子，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，名正言顺，这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捆绑手往上一闯，把裴元庆推出去。裴元庆闭着眼睛睁不开呀，双臂倒剪推到辕门。刚这样，老将裴仁基一看，赶紧跪倒，俩儿子跪在身后。元帅开恩呐，大帅杀不得。张德斌往下一看，呵，老裴头、裴元庆俩哥哥，不由得脸蛋都往下一沉。啊，到！裴仁基，别说，别说了，你们爷仨想说什么，本帅早就猜中了，给你儿子求情，嗯，对不？有什么理由还给他求情？看我将令大败而回，伤兵损将，错动官军的锐气，论哪条都应该杀他呀，你们还求什么情？来啊，乱棒赶出，打死。怎么办？天副将在两旁一看，这元帅太不讲道理了，哪是拿我们当人呢，都不如一条狗啊。裴元庆竭尽全力在阵前厮杀，纵然就说真正打了败仗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，兵家胜败常事，这常有的事儿，何足为怪呀、啊？这就得杀。裴元庆要死了，指望谁呀、啊？裴家爷们人缘好啊，天副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四五十人全都跪倒了。大帅开恩，大帅开恩，我等力保裴三公子，大帅开恩。呵，要是你们，前者我要杀，就是你们阻拦。今儿个怎么又跑这拦着来了？莫非你等串通一气不成？此事绝不准，哪个在求情，斩！斩！众将一看动真格的了，谁也没动，全然都跪着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还不从速离去？大伙还不动啊？其中有个参将胆子挺大，此人姓于，于参将把腰板拔起来，大帅如明，你把我杀了吧，末将不才，愿陪着裴三公子一起掉脑袋。哎，于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大帅你想想，裴三公子打了败仗，当然错动官军锐气，应当记个过，也就到头了，这犯得了死罪吗？大帅不留情，非要要他的命不可。我们害怕呀，我们寒心啊，往后谁敢在大帅战前听话？你说我们死就得死，说我们有罪就得有罪，我们活着没意思了。这与其那么死，还不如就这么死，干脆您把我也杀了吧。有个副将也说话，大帅，我也愿意陪着裴元庆掉脑袋，把我也杀了吧，把我也杀了吧，把我也杀了吧。张德斌一看呢、啊，大伙情绪有点反常，皆有怒色。哎呀，张德斌一琢磨，虽然我是元帅，大权在握，我还跟仰仗着这些人。没有给我卖命的，没有四梁八柱，我不成光杆司令了吗？看这意思，真要杀了裴元庆，这帮人就得造反呐、啊！
想到这儿他有点害怕。
这各位将军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你们不就是求情吗？其实本帅也不愿意杀他，当时啊我有点气，我有点气啊，你说官军十万来了，耗费多少粮饷，怎么就消灭不了瓦岗山的贼寇呢？裴三公子那么大的能耐，屡战不利，为这事我憋不过这个劲儿来。经大家这么一说呢，本帅也就明白了，算了算了，听你们的，来人呐，把裴元清放回来。哎，真放回来了。裴元庆来到里面，双膝跪倒，谢大帅不斩之恩，俺走。裴元庆啊，我不是不杀你，按你所作所为犯下军纪，理应斩首。众将苦苦求情，本帅恻隐之心吧，饶你不死，但是我不能总这么放纵你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啊！为了提高你的警惕，为了警告你下一次别这样，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。来啊，拉到下面，重责四十，打，打四十军棍。你说眼睛都这样了，再打四十军棍，受得了？可中将一看，这没法说别的了，已经把命保住了，再说别打，这话说不出啊！眼睁睁瞅着把裴三公子摁翻在地，夹肉搏去，这军棍一头黑的，一头红的，一头是鸭子嘴，一头是圆的，那家揍才疼，在臀部的下头。两个掌形的换班奏，还有一个在旁边查数的，一二三。裴元庆眼睛睁不开，气炸了肺了，冤枉，眼睛折磨着，再挨着打受得了？没揍到二十下，裴元庆大叫了一声，背气身亡，死了。应该听明白了啊，这个急火攻心，背过气去了，这个死叫假死，没咽的最后一口气。掌刑的一看，回大帅，裴将军挺刑不过，背过气去了啊。张德斌一琢磨，别打了，这玩意儿就只要这么给打死，没法交代呀、赶紧抢救抢救抢救，拿火纸熏，想尽一切的办法，这才把裴元庆抢救过来。哎呀，疼死我也，满身是伤，是鲜血奔流，眼睛淌着眼泪，脸都肿起来。众将在旁边一看，掉眼泪，这官当不当什么意思？一般老百姓不了解，认为当官好，平常的时候是不错呀，战争年月有什么好的？多惨，这就是前车之鉴呢，这还是人吗？这还是敢怒不敢言呢。张德斌看了看裴元庆，你算捡个便宜，说揍你四十军棍，免了免了，这就是警告警告你，下面养伤去吧，养好伤之后回营听令。你听见没听见？多谢大帅。走不了了，抬回先锋营。等进了先锋营了，没外人了，没有张德斌的人了，都是人家从山马关带来的亲信，外边布了双岗，一人四个都哭了。 老头裴仁基搂着三个儿子，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。我的儿子，儿子，快点给上药，找军医官，找不着了。刚才还跟着来哪儿去了？找别的营的军医官没有？找遍了，没有军医官，没有药。什么原因？张德斌暗中传令，告诉所有的医官，不准给裴元庆看伤，不准给他药，不准给他治。哪个辈子我不知道，要给治，要他的脑袋。谁不怕死？借故全躲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瞪眼瞅着这么重的伤，无药啊，没有先人给治啊，那眼睛是越肿越大呀，伤口全都烂了。咱这么说吧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没到五天的时间，那屁股跟那腿肿这么粗，黑紫色的，伤口都腐烂了，尤其这两只眼睛都淌着血水呀，人都变了形了，一口水不喝，一口饭不吃，这人不就算完了吗？这爷仨在床榻前掉眼泪吧，叫兄弟的叫儿的哭作一团呐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张大斌，张大斌，你好毒辣呀你呀，你太毒辣了。最后裴元龙说话，爹，我看老三够呛啊，咱不能瞪眼瞅着他那么死啊，军中无医，咱们就得想办法上寺外去找去，不能瞪眼看着我兄弟就这么死啊，烂死啊，疼死啊，这还怎么办？咱得找人去，没有大帅的令箭怎敢求医啊？啊，爹，哎呀，听他的咱全活不了了。我可不管您了，您胆小，我不胆小，我豁出掉脑袋去了。就这个事儿搁在哪儿，咱也得讲出道理来，见着皇上咱一五一十讲讲。我想皇上圣明也得给咱们做主，受了伤了不给治什么意思？有这种刑律没有？我听说就是罪犯犯了不赦之罪，没掉脑袋之前该吃得吃，该治病得治病，难道赶不上罪犯？爹，我出去找去。哎呀，千万留神呐，别让大帅知道。我明白，裴元龙、裴元虎化妆改扮，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离开了军营。这个军营周围也有村庄镇店呢，哪儿没老百姓啊？就寺外的寻找这个大夫，找这个外科大夫，还得找那有名气的。找来找去，找到靠山屯，一打听，这有个神医，这神医姓吴啊，外号人称吴半仙。都找到这儿了，一看呢，真是好买卖，门口看病的排队，人家一天就放多少个号，一上午就十个号，下午十个号，多了人家看不起，不能劳神，所以老有人在那求医。裴氏弟兄一琢磨，咱是特殊情况，排不起队呀，到里边疏通疏通吧。到里边见着这先生了，好说歹说，先生通情达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买卖还不错，我不用走啊，我就在这一坐，那主顾就来了，那患者都排着队，我还得离开靠山屯上军营里治病去，不太高兴，但架不住哥俩直说好话呀。您救命吧，您放心，这钱我们不会亏待您，您就是去了，每一天这钱超过您多少日子的，我们不怕花钱。 后来哀求的这个吴半仙心慈面软，答应了，带着小药箱子跟着裴氏弟兄进了军营，还真挺快回来了。裴仁基一听心中高兴，外边这密布岗哨都是自己的人，俩儿子把吴先生让进大帐。原来的时候裴仁基就以为山村的走方郎中卖野药的，看看总比不看强，那大夫一定是土头土脑，还有什么名医能跟大都市比吗？结果这大夫进来，老将军一看，哎呀，出乎意料之外。一看这大夫大个，身体微胖，面似冠玉，三绺黑胡，长得精神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走路架势都超出一般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，这心里就有了底了。迎接大夫，你请坐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坐不坐是小事，病人在何处，在里边，先看病为主。这人还挺着急，有人给拎着药箱的到了内帐，内帐就是裴元庆在这躺着的地方。一进来一闻，这味儿都刺鼻子，肉都腐烂了，那股味儿。再看裴元庆趴在那儿，跟死人一样，面似黄前纸，唇塞电液青啊，没法盖被子，盖被子他粘呢。旁边有人服侍着，老将军到了近前，儿啊，儿啊，儿苏醒，为父给你接了郎中了，要给你看看。裴元庆心里明白，点了点头，也没问怎么请来的，顾不及了。再看这先生坐到旁边，净了净手，先号脉，左手号完，号右手，这爷几个在旁边静静的看着，一声也不敢言语，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半仙身上。这半仙又看了看伤，再看看眼睛，您是病人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父亲。哦，贵姓？免贵，我姓裴。裴老将军，你儿的伤够重的，幸亏把我接来的及时，要晚来个三天五日，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是是是是，先生，您看还有救吗？裴元庆急死，一生。